所以说换一换环境还是非常重要的，不仅是自己的网络环境呢，还是现实中生活居住的环境，甚至自己的工作环境，转职换一个工作也是绝对可行的嘛。接下来我们谈第二个话题。嘿、hey, 简单生活碎碎念，我是林林星，这是我的独立播客，关于极简主义生活方式、旅行以及日常的碎碎念语音日志，像旅行一样生活，像生活一般旅行。简单的来讲一讲在日本搬家吧，这个话题我以前讲过很多次了，我尽可能的翻出来以前的节目，把链接贴出来，如果没有收听过以前节目的伙伴们呢，可以听一听以前林林星对于在日本搬家的话题的一些内容总结。首先说说昨天我们 看房子的经历吧。
要从早上一大早开始说起吗？
对呀、啊。其实是我的不对，我本来是约了两套房子去看的，对方给我发邮件，我觉得已经 OK 了，但是我没有回复嘛，所以说当我们去那个不动产公司的时候，他说我没有回他邮件，所以说这个预约没有成立。
好像是有两个是吧，早上的第一个是说他确认一下我们想看的房子能不能够符合外国人居住跟两个人一起居住的这个条件，然后他确认以后他再给你回复电话，
但是他没有回复我的电话。
对、
然后我们去现场之后呢，他们好像也是准备的不太充分，可能也怪我们吧，我们也没有把自己的情况具体的信息和对方及时的沟通，所以上午的第一家预约呢也就没有看成房子，然后第二家预约呢是他说他给我发邮件了，然后我没有及时的回他，然后呢所以说这个刚好是星期六嘛，可能他们也是一个小的不动产公司，所以说没有人能够接待，然后呢我们就在我们想要搬到的这个东京的大田区哈，
对
的这个车站前面呢就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我们在咖啡馆里面搜了一些网上的一些比较大牌的全国日本全国连锁的这个不动产中介公司嘛，然后找到了一家，
没有也不是找到了，找到了，你是说第一家房子是吧，
找到了第一家中介公司可以帮我们去找房子
啊，对，其实我觉得因为现在八月还算是整体日本搬家的淡季，所以就我们哪怕是没有预约的现场去看的话，还是就他当天手头有什么房子还是可以直接去看到房源的，
对，他会带我们去看的、
这个、还可以，对，
尤其是现在是这个疫情期间嘛，可能想主动去搬家的人也并不算多，并不是多， 所以说比较幸运的是我们去参观了第一家房子、是什么样的一个户型你可以介绍一下。其实也不怪对方哈，最后我们没有同意接受去住这个选这个房子的原因其实也怪我们找房子的时候只是一个比较美好的概念，没有具体的去将各种参数准确的去告诉对方。
因为一开始我们在第一家的时候列的条件是2DK 或是 2LDK、这个在国内应该叫做两房一厅或者说是两房一厨房是吧，
两个卧室一个厨房一个厅，哇一厅就是
好像很大是吧，
高大上的那种
但是其实
130平米的那种感觉，
其实并不是，日本的话每个房子都很小，所以
尤其是在东京的闹市区，
对
你要想选择离车站近的，尤其是那种大车站附近的，你很难找到大户型的。
对，所以其实也没想着说户型非常大，想的话可能大概就是30平到40平左右吧。 我觉得国内的人一听这怎么可能做出来两个房来呢，是不是？
对啊，
但实际上我们就是遇到了一个，对吧，我们遇到了就可能也是唯一一个吧，我们列的当初列的条件是两房，然后这个房子的年数一开始在15年以内是希望，然后后来他说实在15年以内的话太新了，然后市区的话一般都是一房一厅的户型比较多，
对，
所以放宽了条件，最终再找到了一个30年的房子，
30年比我小3岁啊，29年的房子，91年建的，
对对，91年建的，29年的房子，然后其实刚开始看的时候还是觉得挺兴奋的，我觉得各方面条件都还挺好的，就是它是一个顶层，然后有一个 L 字形，大概我觉得最起码有个5-6平左右的大的贝兰达。大的
阳
台，
是个 L 字的阳台，
对 L 字的阳台，然后
我好兴奋啊，我想在那个阳台上种菜
种什么番茄呀，什么菜呀，
洋葱啊什么的，
乱七八糟的呀，
种什么都想。那个户型确实特别特殊，是一个在一个楼的拐角，还是顶楼，4层楼的顶楼，也不算特别高的楼。
对，然后它有一个房间是有一个对角的玻璃，就两边玻璃 L 字形的。
对，所以我那个采光也特别好，风景也特别棒，外边又有一圈的阳台，可以种菜种花，可以种一棵树。然后感觉啊好棒啊，然后但是突然想到了一点，就是一是在顶楼，二是对角两边都是窗户的话，它肯定是那种冬冷夏热的户型，对吧？
对，
然后呢肯定你要开空调呀，开暖气啊，你的这个光热费用肯定就大幅度的上去了。
对，整体的感觉还是可以的，但是实际上你要住的话可能生活的那个各种成本就会往上。
对对对，所以对于在东京搬家过5-6次的林心来说呢，这一点可能也比较在意吧，因为你不想让你每个月电费飙升到很高很高的一个程度。对的，尤其是夏天很热，冬天很冷的，晚上睡觉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所以说看房子还要小心，要看日常，而不是当初你去看这个户型感觉怎么样，你要考虑到现实，你生活在里边时候将要面对什么样的问题啊，和你自己的情况等等的。
然后你刚说到生活日常每天接触到的地方的话，就是有一点不太喜欢的，就是那个水回り，就浴室、
浴室
洗澡的
地方、
那个、洗漱的地方，
还有那个
厕所，
这个日语叫水回り，就是有水去上水道、下水道这样的。各位小伙伴又学到了一个日语单词，叫水回り
、
就是、
这方面都比较老。
对对对，我男生吧，男生可能粗糙一点，有的时候不太在意这些，但是女生特别在意浴室干不干净啊，水龙头新不新啊，尤其是那个厕所环境怎么样呀，它的坐便是不是很老很老，感觉就是80年代的那种坐便，然后那个还有厨房的那个洗碗呀什么的这些地方，可能女生比较在乎这些地方吧。确实作为一个建筑来说的话，它4层楼是钢筋水泥的，抗震程度，日本是一个地震比较多的国家嘛，尤其东京，作为一个建筑的话，觉得它建筑特别结实，而且抗震能力应该挺强的，应该没什么问题。作为一个已经29年的建筑呢，钢筋水泥结构的呢，感觉还算理想吧，整体。只是说呢，因为它是租户嘛，有 前面有不知道有多少户人住进来又搬走又住进来又搬走，所以它地板的那个木地板啊还有很多地方那个使用感
啊，
就是说用的很旧的那种感觉。
对，木地板就已经有点花了哈。
对对对，更重要的是什么吗？它离车站并不算特别近，走路十五六分钟，
一公里多一点点，
还行，可以在容忍的范围之内。但是呢，当整体的这个费用算下来之后，觉得既然是这个费用的话，肯定会有更好的地方，所以我们就没有选择了这一间，
嗯、
对吧？
初期的话，很多费用都是，你看日本又需要押金，又需要礼金，
有押金，有礼金，
还有中介费用，
中介费，然后
保险费、清扫
费，保险
费、
火灾保险、清扫费、消毒，还有换，有的时候换钥匙的费用。
对、
嗯，
所以全部加起来的话，如果平均到一年里面，就比如说我假设我住一年，然后我把这个费用再加上的话、
嗯、一般契约的话是两年，在日本、
嗯、
更新契约、
嗯、
对，日本更新契约的话还有更新费，也就是每住24个月的时候你要交25个月的房租，一般情况下
对
有一个月的更新费用。
对，然后就所有东西初期费用这么平均下来的话，一个月可能需要15万日元左右吧，我觉得
嗯，已经，
然后也就是10000人民币。
对，已经超出了我们的预算不说，既然是这个价格的话，一定会有更好的地方，是这样的感觉、
嗯、
对吧？
你想想每住一个月你就能多买一个你新的相机。
对啊，每一个月我都能买一台相机了，一万人民币呢一个月。
对
呀、啊、还不算网络电费、水费、瓦斯费什么什么，对不对？
这些全加上的话就
要13-14左右人民币了。
对、
嗯、
差不多吧。
所以说我觉得、虽然是两个人住，这样算下来两个人的份的话还可以，但是总觉得既然是这个价格的话一定会有更好的地方，所以我们就拒绝了这一套房子，对吧？
嗯
嗯。之后呢我们又到了，就乘接二电车坐了一站，也挺近的，3分钟车程，对吧？然后去了另外一个不动产中介公司。我觉得日本车站附近的不动产中介公司特别多。
对，是说那个比理发店还多。
哈，我好像在哪看过说日本什么最多，日本有几样最多，就一个是便利店多、
嗯、对，
但还不是最多的。
对，
然后牙医要比便利店多，听说。
对，
牙医比便利店多，然后理发店比牙医店多。
嗯，然后
中介公司
比
理
发的
多，就是大街小巷这种小规模的、中规模的、大规模的、连锁的。所以在日本想找房子的话，其实你可以在网上看一些信息，然后去直接预约那个不动产公司去看房子。
嗯，
如果其实我觉得这个方案并不是特别靠谱，因为很多这个不动产中介的他为了招揽客户嘛，他其实有一些房子已经被租出去了，他的信息更新有点老，当你去预约想要看这个房子的时候，他对方会告诉你这个房子已经被别人定了。
啊，对，
经常有的情况。
这是嗯，对，常用的手段，这个是。
对，或者就是用一些比较又便宜又好、离车站又近、各种方面都比较优秀的这个房子呢，去来调客户。
嗯，
就是为了让人来关注、让人来咨询、
嗯、
来看而登录的一些房子。最直接的就是直接就去车站附近，你想生活想住的那个最近的那个车站附近，找尽可能大的这个不动产中介公司的这个办公室，让他去帮你找，现场帮你找，把你的条件告诉他。嗯，你重视的是离车站近呀，还是重视的是便宜啊，还是重视的是这个建筑的 年数比较短啊等等等等，把你的优先顺序告诉他，把你的预算告诉他。尤其我们是外国人的身份，又是两个人一起住，其实可选的选项也会 少一部分，对吧？
对，我觉得我们去第一家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很觉得这个，就我们外国人的身份本来还没有觉得是一个问题，因为可能我们提出的条件就两个房这个条件本来就已经比较严苛，所以本来出来的那个可选性就已经比较少。然后等到下午我们去了另外一家的时候，我们想就其实也不苛求一定要两个房，然后我们把要求降到第一个房的时候，理论上它的可选性就已经是多了很多了。
对，
因为东京市内的话还是一房一厅的这个户型比较多，但是实际上我们能够可选的选择就一共是三个，两三个左右，
三四个左右吧。
然后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不停的打电话去问人外国人入住可不可以。
对对对。
然后我觉得这有一个比较好笑的点，就是说其实外国人入住有问题的，这个其实来了日本这么多年早就知道的事情，也不算很惊讶。对，
尤其是我搬家这么多次，以前我做 podcast 的节目里边也谈到过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关注我以前 podcast 节目呢，可以收听我以前关于搬家 podcast 的节目内容。同时呢，当昨天我和威尼在那个不动产公司在找房子的时候，其实我们聊到了一个关于日本是否存在种族歧视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是存在的。
我觉得
中国也存在。
对啊，我觉得哪里都存在。
我觉得哪里都存在。
我觉得不存在哪个国家，你有敢说我这国家里面每一个人都没有种族歧视？我觉得这不存在。
对啊，就算。号称最自由民主最多元化的美国，它种族问题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所以很多时候它特别小心翼翼地针对这样的话题。但是我以前看过一个帖子还是一个节目来着，就是一个美国人来日本生活，发现说日本是否存在种族歧视的问题。其实存在是一定存在的，但是他的处理方式很笨，
就
是日本的这个，
我觉得所谓的很笨其实就是他自己并不觉得那是一个种族歧视，
因为他是单一民族嘛。
对，
单一民族的国家，
他就觉得其实这不是种族歧视，这就是说我内国人跟外国人的区别。
对。
然后我觉得其实也无可厚非吧，你比如说现在这个疫情到了头，大家都锁国政策，大家都说哎，你外国人要进来的话必须得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或者说现在日本不说你出去了以后你就不要回来了怎么样，都是一个保护自己民族保护自己国家国民
的
一个利益的一个措施，所以我觉得其实也
可以理解。但是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在就是人们的你什么民族大义啊什么这个暂且不想，我的思想高度也没有那么高，但是在找房子这一件事情上，外国人不愿意把房子租给外国人这个思想，它本身呢透露了一种怎么讲，也不能上升到民族性格吧，就是说你又是高龄化社会，你又是少子化社会，你的劳动力你的年轻劳动力越来越少，还要靠很多外国来的劳动力来补贴这个空缺。
但是你又不让他住房是吧？
对，所以说如果你没有一个与时俱进的这个思考方式的话，思想怎么境界的话，你的综合国力绝对会走下坡路的。
其实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吧，可能有的人确实是觉得哎呀外国人没有一个长久的 正式的工作，
可能我租他两年他就
跑
了
呀，或者说
不交房租了，
不交房租呀，或者
弄
得
很
脏
啊，是的，
乱扔垃圾啊，
可能也有这样的现实问题的存在，并不可能是那个，
对，那你看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属于一种短租型的。
我们的隔壁是越南人，隔壁的隔壁好像也是越南人，我们的侧对面楼下是一个乌兹别克斯坦人。
对，外国人的那个比例特别特别高。
嗯，
然后我们也觉得其实这个生活环境还是比普通的日本的社区还脏一些，是吧？
对对对，我们的垃圾箱一般都很脏的。
对，一般
垃圾分类日本都很严，
嗯，
但是我们这个社区哈，
对，我们这个社区经常会就塞到，因为他不知道是谁扔的，所以他就会每一户都塞一个张纸，就是说，这是我们受到了北区的某某某，就说
投诉，
然后就说不按分类啊，怎么怎么样。
嗯。嗯，
所以我觉得就只要还是有一部分这样的外国人存在的话，那你就不能指责说那个房东他为了保护自己的资产而拒绝外国人。
对对对，
可能还是有一部分这样的就不得已的原因吧。
对，那没有相互理解嘛，没有办法。
对，
那你就牺牲了你这个的业务的领域了。
对对对，
你这个市场你就针对于面向于外国人的友好市场这个钱你就赚不到了。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好玩的，就是他可能也有的地方是这个所谓外国人的还是有分等级的。第一，你看他们
是哪国人呢？
对
啊，
第一他会说哪国人，然后第二比如说我们说完中国人以后很多地方开始说不行了，然后或者说说完中国以后我们的那个就帮我们去联系的那个小哥，他说已经住了10年以上了，
对，我们已经在日本生活了10年以上，
有正式工作，在生活10年以上了，行不行，
大公司生活什么，他有这个回旋的讨论的。
对
对
对对，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等级问题，就比如说
即便是外国人他里边你是哪个
国
家
的外国人
在日本待多久了，
对，
工作是什么，年收状况怎么样，
对，
他也会分出来一些这个怎么讲软性的评价指标。
对
吧，所以在日本找房子也许你就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哦
还好了，然后最后就
皆大欢喜，我们找到了一个我们综合在我们心中综合评价还算比较理想的一个房子吧。
对，还可以。
一是这个户型还 OK， 然后呢是租金还 OK， 最重要的是它的这个地理位置特别的理想，走两步出来它是一个商店街，附近的商业设施也都特别的齐全，而且离我的公司特别近，走路8分钟就可以到了，中午甚至都可以回家吃个饭什么的。
主要还是为了这个
不是，主要是这次搬家呢，那个温妮为我做了很大的牺牲，因为我只是想搬离我的公司我的职场近一点，而温妮呢上班可能以后就会辛苦一些了，这才是真爱呀，
好假呀，
这才是真爱呀。总之呢皆大欢喜找到了还算满意的房子吧，反正日本有一句俗语叫什么来着，四面吧
啊，四面吧四面吧米亚哥
翻译成中文呢就是金屋银屋不如我家的草屋就是先生活一阵子吧，反正林林星一直是反对买房的那个主张的，因为如果买房子的话可能就会限定在某一个地区某一个地方，就把自己绑住了，尤其在经济实力还不够的时候，可能你要20年、30年的这个银行贷款等等等等的现实问题都会出现，所以说 如果隔个三五年两三年，去换一换生活环境，搬一搬家，也是对自己怎么讲，人生阅历或者怎么讲的一个丰富的方式吧。所以说又回到了起初上一期的节目，登出不要是局限自己已定的这个环境，打起勇气换一下自己的生活环境，换一下自己的人际交际圈，或者哪怕是登出你日常的 social media 平台的账户去看一看别的内容，都是对自己的一个提升或者开拓眼界的一个行为一个方式吧。总之如果你喜欢林林星的内容呢，可以访问 www.linxing.net， 其中有一些文章和图片，或者欢迎访问或者欢迎订阅林林星的 podcast。 我是林林星，谢谢你的收听和关注，
谢谢您，
拜拜。Just